尊敬的朋友平安，也感谢神让我们今天有机会来聚会啊！你看今天有很多弟兄姐妹没来，我们很多空位，那我们也可以看一看周围，看看有没有认识或者有哪些人没来。那个都知道的就是，葛红当然回国去了，我们葛红姐妹，那钟燕跟张毅的弟兄姐妹也去旅行去了。苏珊和Tim也是在美国旅行，对，他们结婚纪念日。那还有肖友姐妹还在国内，那还有就一直肖友姐妹回国也一直没来聚会的黄毅弟兄，翠华在这里都没看到建锋弟兄呢。那早上我还收到一个信息，就是，智慧高智慧姐妹身体不舒服，说智慧跟刘鹏也没有来聚会呢。看还有。孟凡宇弟兄，对，还有王东云姐妹，对，看陈牧师上一周没来，这一周也没来，可能是他的脚还没好，上一周他的脚就是发炎，对，那个他的医生刚好也去 on vacation， 说他不能拿着药，所以为他祷告，希望他跟师母牧师也能够常常回来。
康乐，
对，还有，那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对，我们刚才提到很多弟兄姐妹，也可以想到的。没有在身边的，你也可以为弟兄姐妹祷告，也为我们自己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有机会，来到教会，来敬拜你。来向你向上祷告，我们不仅顾自己的事，我们身体、心灵、家庭、工作，各样的重担、各样的忧愁，甚至我们还要顾别人的事。主要我们今天有很多弟兄姐妹，没有来到我们中间聚会。刚才我们提到他们名字，想到还有温水、坚尼，主要都求神你。看顾你的每一个儿女，主，你叫迷路的羊能够回到家中，你叫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得到安息。主啊，也更求神你自己帮助我们，除去一切拦阻人来到你面前的障碍，让我们心中愿意到你面前来的时候，神你给我们力量，给我们平安的路，让我们的心更加渴慕神，更加敬畏主。也求神因着这样，你赐福每一个人。让我们在所做的一切事情上，因着神能够得以顺利。主啊，你赐福我们。还有，刚才阿姐想到，杰森和他的外公外婆、他的妈妈，主这一家，我们也都求神你看顾。无论是多么大的困难，身体的、心灵的，甚至也是我们灵里面的，神呢，唯有你可以兼顾我们。你是好牧人，你寻找迷失的羊，也帮助我们。帮助弟兄姐妹学习彼此相爱、彼此相顾、彼此带导。谢谢天父。我们也为今天我们中间每一位姐妹、每一位母亲向上祷告。今天是母亲节，求神你赐福他们，主要让他们因着来敬拜你，也更加蒙神，蒙神你自己的祝福。谢谢主。我们一起思想神的话，聆听神话语的时候，更求圣灵在我们中间做工运行，让我们能够明白神的话，能够领受神的话，得着神的话，就好像得着食物一样。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这今天是那个母亲节，我真的祝愿所有的母亲，普天下的母亲都节日快乐。那我自己的母亲在离开我就快2年多了，对，现在只有纪念她。母亲很重要，对。摇动摇篮的手就是推动世界的手，每个人也都有母亲，耶稣神的儿子都有母亲，而且正是因为耶稣的母亲玛利亚把耶稣按照神的话抚养大，耶稣才改变了这个世界，而且给这个世界带来拯救和盼望，所以耶稣是我们的拯救和盼望。当我在想的 Happy Mother's Day， 就是叫做母亲节快乐，那其实也可以读的 Happy Mother's Day， 就是快乐母亲的 Day， 就母亲要快乐， 那母亲要快乐，父亲很重要的，对，没有母父亲能够让母亲快乐，对。但是母亲快乐对父亲也很重要的，有一句话叫做 "a happy wife is a happy life"，对。如果你有一个快乐的妻子呢，你就会有快乐的人生。那父亲节要到下个月才过，对。我不大明白母亲节跟父亲节为什么要分开过，因为父亲母亲是夫妻。按照我们今天读的经文的话，马可福音第十章第八节说："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的，是一体的了，所以应该一起过才对。"我感觉呢，但我也知道我们一些姐妹可能因为各种原因，你不能做人肉身的母亲，在这个母亲节特别的日子，你可能会感到一些失落。但是唯愿神的话能够带给你安慰、力量和盼望，因为在所有的人际关系中，神最看重的其实是夫妻关系。你不能为人母，但是你为人妻，你知道你尊贵的身份和重要的职分吗？那我祝愿我们中间每一位做妻子的姐妹，都能成为才德的妇女，一生使丈夫有益无损。那我们今天要来思想的一段经文，马可福音第十章第一到十二节，我们思想主题是神圣的婚姻。婚姻是神圣的，因为婚姻出于神，婚姻应该按照神的话语来建造和经营，而且婚姻应该彰显神的心意，荣耀神。但是很可惜，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的婚姻却有很多的困难，甚至失败。不仅给当事人造成很大的伤害，更不能让人明白神对婚姻的设计，不能够透过婚姻来认识神。马可福音第十章第一节到第四节，耶稣从那里起身，来到犹太的境界并约旦河外，众人又聚集到他那里，他又照常教训他们。有法利赛人来问他说："人休妻可以不可以？"意思要试探他。耶稣回答说："摩西吩咐你们的是什么？"他们说："摩西许人写了休书，便可以休妻。"这里第一节讲了耶稣从那里起身，那个那里的是哪里呢？那如果你读马可福音第八章，是讲的耶稣在该撒利亚腓立比问门徒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你们说我是谁？"那从那以后，该撒利亚腓立比在这里。第九章就讲了耶稣往该撒利亚腓立比，再白边一点，大概在这个位置，就那个黑门山，在黑门山呢有那个登山变相。登山变相之后，耶稣就从这个黑门山可能再回到该撒利亚，然后就一直往南走，到了这个地方加百农。马可福音第9章第33节就告诉我们，耶稣和他的门徒来到加百农。那马可福音第十章的第一节，耶稣从那里起身，其实就是从这个加百农起身，从加百农起身一直往南走，来到经过撒玛利亚，然后来到犹太的境界，然后在这个不知道是哪一个地方，犹太境界里面，他说过了这个约旦河外，可能就过了这个约旦河，约旦河外就是过了约旦河的东边，因为这个约旦河的话就是犹太人的那个边界。过了这个东边的话，可能就来的大概是这个叫利比亚地区。那开始了耶稣在犹太和利比亚这一地区的那个传道。这个时候又有很多人聚集在耶稣的周围，耶稣又照常教训他们。在耶稣教训众人之间呢，就有一些法利赛人来问耶稣一个问题：人休妻可以不可以？这就好像有人来问牧师，基督徒可以离婚吗？不过那些法利赛人来问耶稣问题，他并不是他们想知道他们可不可以休妻。圣经告诉我们，他们来问耶稣问题的目的是要试探耶稣。试探耶稣什么意思呢？试探这个字的话，有那个试炼测试的意思。就像我就当我博士论文答辩的时候，那些教授就会问我一些问题，看我能不能够回答。那目的的就是要测试一下我的知识能力是否达到他们的要求。但是他们并不是要试探我，因为他们的用意不是要害我。 当然，也有一些教授故意问一些很难的问题，他就刁难学生，那这个就有点试探的味道。因为他用意就是让你难堪，让你下不了台，让你过不了这个论文答辩。那在这个信仰上呢，也有这样的人，有人问问题，他不是为了明白圣经，而是自高自大，专好问难，他问一些很刁钻、很难的问题，目的就是要把你问倒，要挑战、要攻击你的信仰。所以试探这个，他除了试炼、测试一个人的能力、知识以外，他更多的是试炼一个人的信心、一个人的品格，而且他的目的呢，不是要建立一个人的品格，而是要让他的品格受到损害，甚至被抹黑。试探的目的，他也不是要兼顾一个人的信心，而是要让他的信心软弱，甚至跌倒，让他犯罪，远离神。雅各书第一章十三节说：“神不能被恶试探，神也不会试探人，因为神没有恶意，神不会抹黑一个人，神也不会让人信心软弱、跌倒犯罪。所以神不试探我们，但是神会试炼我们，为的是要让我们的品格更纯全，让我们的信心更坚固。说试探跟试炼它的目的是相反的，表面上形式上看来是一样。”但实际上，它的目的是相反的。神试炼我们，是让我们的人更加的纯全，信心更加的坚固。人被试探，都是出于自己的私欲，出于魔鬼。试探这个字，如果用我们现在的说法，很简单，就是有一个叫做挖坑了，对，就是跟人家挖一个坑，然后让人家掉进去的。那试探的问题，很多时候呢，都是两难的问题，就不管你怎样回答。那你都会陷在一个困难的局面里面。法利赛人来问耶稣：“人休妻可以不可以？”其实法利赛人他是知道这个问题答案的，因为第四节他们说：“摩西许人写了休书，便可以休妻。”他们不仅这样说，他们很多人当时就是这么行的。摩西的教导成了他们的传统。一个犹太男人。他只要写一份休书，就可以把他的妻子给休了。那么他们为什么要来问耶稣这个问题呢？那这就是一个试探两难的问题。我们可以想，如果耶稣回答人休妻可以，人休妻不可以，我们相信。如果耶稣回答人休妻不可以，那结果会如何呢？那些法利赛人呢，可能就会搬出摩西的教导，说耶稣违背摩西的教导，因为摩西许人写了休书，便可以休妻。他们尊耶稣、尊摩西为他们的权威，为他们的先知。那耶稣如果跟摩西说的相反，他们进一步就可以说耶稣破坏摩西的律法，这样他们就可以按摩西的律法定罪耶稣。说这是一个陷阱，是一个坑。更进一步的，如果耶稣说人休妻不可以，那么他们还可以说耶稣的教导自相矛盾，因为耶稣曾经在马太福音第五章17到18节登山宝训中间教导说：“莫想我来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耶稣既然这样教导，那他怎么可能去破坏摩西的律法呢？所以像这是一个陷阱一样。不过这里可能还有一个更大的陷阱，你不大明白。刚才我已经跟你讲了这个地点，耶稣当时是在这个约旦河外，过了这个犹太境界，然后来到这个约旦河外，就是比利亚地区。那这个地区，当时你知道谁管这个地区吗？那就是圣经里面说是归那个希律王管。圣经里面提到好多希律王啊。那最出名的就是这个大希律王。大希律王的是耶稣出生的时候管那个巴勒斯坦地区的。他因为那个害怕耶稣将来做犹太人王。所以是他下令把伯利恒境内2岁以内的男孩都杀掉，这个叫大希律王。那这个大希律王后来死了， 死了以后，他所管的整个的当时的这个巴勒斯坦地区呢，就分成四份，归他的四个儿子管。所以这四个儿子呢，其实也叫悉尼王，但是很多的叫做分封王，咱们分成四份。那其中有一个儿子呢，叫做安提帕，这个安提帕也圣经也称他为悉尼王。这个安提帕的，他就管理的是加利利地区和这个比利亚地区两个地区。这个安提帕呢，他就是杀害那个施洗约翰的那一个新人王。那也是后来耶稣被审判的时候，罗马巡抚比拉多他想推卸责任，就把这个耶稣送到新人王那里去的那个新人王。因为耶稣是什么？加利利人嘛。加利利我刚讲是归这个安提帕管的，安提帕管西利利和比利亚两个地区。所以这个西利王也是后来耶稣审判他戏弄了耶稣。那安提帕为了这个西利王，他为什么把施洗约翰给杀了呢？就是因为施洗约翰责备这个西利王娶了他的兄弟，就是腓尼一世的妻子希罗底。希罗底呢，本来是这个腓尼一世的妻子，但是啊，这个安提帕把他兄弟的妻子给娶过来，那施洗约翰就责备他，你这样是不对的，这样他就恨施洗约翰，这就把施洗约翰给关到监狱里面去了。那后来有一个得到一个机会，因为希罗底和他的女儿撒洛米，他们就让这个希律王把这一个施洗约翰的头给斩了。那我说这里有一个陷阱，什么？因为现在耶稣来到这个希律王所管的地区比利亚，如果耶稣说不可以离婚，人休妻不可以，那他可能就会遭到施洗约翰同样的下场。这就是法利赛人当时他们可能心中想要的结果，希望这个耶稣被关进监狱，或者希望希律王把耶稣给杀了。希律王后来真的是想杀耶稣的，如果你去读那个福音书的话。所以耶稣他如果说不可以休妻呢，结果可能会很严重。但是反过来，耶稣如果回答说人休妻可以，结果又会如何呢？那些法利赛人听了会不会说啊，太好了，耶稣谢谢你，我可以回去休妻了？不会的，因为我前面已经说过了，那些法利赛人来问耶稣问题，不是想知道他们可不可以休妻，他们已经按照摩西的教导去，他们就在休妻。他们的目的是想陷害耶稣，他们不会相信耶稣所说的话，更不会照耶稣所说的话去行。即使耶稣说不可以休妻，他们还是照样会休妻的。那么耶稣为什么不回答那些法利赛人，人休妻可以呢？这里最重要的就是耶稣是神的儿子。神不会背负自己，神的话语不会自相矛盾，耶稣不会让他的言语让他的教导自相矛盾，耶稣更不会让他的言语跟他的行为互相矛盾。耶稣如果说人休妻可以，这就表明耶稣他是自相矛盾的。在马太福音第五章，我这没打出来，马太福音第五章31到32节。又有耶稣的教导，就是又有话说：人若休妻，就当给他休书。只是我告诉你们，凡休妻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叫他做淫妇了。人若娶这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这也是耶稣在登山宝训中讲的话。那登山宝训比马可福音第十章要少的，所以圣经里面耶稣的一些教导，他在不同的时间、不同地点是有重复的。耶稣这里说，他就是引用犹太人的传统，就人若休妻，就当给他休书，这是犹太人的传统。但是耶稣在这里基本上完全否定了犹太人的传统，其实就是要人不可以休妻，除非妻子有淫乱的问题。那这一个传统呢，是根据刚才我读的这个《生命记》24章第1节来的，等会我也讲这个经文。我讲，如果耶稣的教导前后矛盾， 那他的话就不可以信。所以耶稣所有的教导，其实你去认真读的是不矛盾的，是一致的。但是好像看着有点矛盾，有时候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也会觉得这一节经文的话跟另一节经文的话仿佛有矛盾的。那其实那是因为我们没有认真读圣经，或者是有时候我们故意曲解圣经。神的话不会误导人的，因为神的话是没有错误的。如果耶稣说人求其可以，还有一个问题，法利赛人的话，他们也会引用圣经来反驳耶稣。法利赛人也会引用创世纪第二章24节，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一节经文正是我们今天讲读的这个马可福音第10章，耶稣引用了，耶稣根据这一节经文教导法利赛人的，耶稣也用这节经文。那你认为那些法利赛人不知道这节经文吗？不可能的，那些法利赛人对摩西五经是非常熟悉的。但是问题在哪里呢？问题就在这里，他们虽然熟悉圣经，但是他们却不照着神的话去行，不遵守神的话，所以耶稣责备他们心硬，心中刚硬。耶稣知道那些法利赛人心中刚硬，不会听他的教训，不会相信他是神的儿子，是神所差来拯救我们、教训我们的。所以耶稣一般都不直接回答他们的问题，而是要他们自己回答，自证己错。马可福音第10章第3节，耶稣回答说：“摩西吩咐你们的是什么？”那些法利赛人一向以自己热心律法为夸口，以摩西为他们的先知，所以他们以耶稣就以耶稣摩耶稣就以摩西的吩咐来反问他们。那他们说，摩西许人写了休书，便可以休妻。那些法利赛人的根据就是这一节经文，《申命记》24章第1节：人若娶妻以后，见他有什么不合理的事，不喜悦他，就可以写休书交在他手中，打发他离开夫家。在犹太拉比中，或者在犹太人的传统中，那对这节经文来讲，有2个大的分支，最主要的。你看，这些经文中这个不合理的事，这个不合理的事是指什么呢？那这个字希伯来文字的这个意思的话，它的意思就是那个赤身露体，是那种羞耻的意思。那新译本圣经中文的话，就把它翻译成就是不翻，没有翻译成那个不合理的事，而是翻译成丑事。那这通常是指妻子婚前不贞洁，或者婚后对丈夫不忠实，与别的人发生关系。这就是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八章、第19章、第8到9节说的。他说：“摩西因为你们心硬，所以许你们休妻，但起初并不是这样。我告诉你们，凡休妻另娶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犯奸淫了。有人娶了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如果你把马太福音第19章8到9节跟我们今天读的马可福音第10章的11到12节比较一下呢，你就发现好像我说的有点不一样似的。但是并不是矛盾的，因为在马可福音等会我们第10章11到12节，等会我们还会讲，耶稣没有给出任何的例外的，人不可以休妻的，他是很绝对的。但是在这里好像给了一个例外，说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为什么有这个区别呢？如果你仔细去读圣经呢，看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那你也会找到答案的。其实，马可福音关于休妻的事是没有例外的，人不可以休妻。但是马太福音这里好像给出一个例外，在一种情况下，好像人可以休妻，就是妻子犯了淫乱的罪。他为什么会有这种区别呢？你在读那个上下文的时候，你就会很容易找到答案。马太福音的记载，你发现耶稣讲话的顺序是不一样的。在马太福音的记载，耶稣是先讲神起初设立婚姻的原则，然后再论摩西的吩咐。那神的原则在先，摩西吩咐在后，这就是顾及到人的软弱，顾及到人的罪性，所以他就提出了一个休妻，好像有一个例外。但是马可福音刚好反过来，马可福音是先谈摩西的吩咐，耶稣先问他们摩西吩咐是什么，他们回答了，耶稣再讲神起初设立婚姻的原则。那神起初设立婚姻，这是强调婚姻的神圣性。人休妻是不可以的，起初神是这样认定的。 但是犹太人跟法利赛的问题啊不在这里，而是在乎他们对这个不合理的事怎么理、怎么解释的。那有一派人这个认为不合理的事呢，他们认为很多事妻子做的事都是不合理的，这都可以倒置休妻的。妻子做的不会做家务，家里面很脏很乱，可以休妻的。妻子有的不好好打扮，邋里邋遢的，那也是不合理的。妻子不会做饭，然后如果把饭做焦了，他们认为也是不合理的，这可能导致休妻，等等。这是他们犹太拉比，犹太拉比里面有非常细的，他根据这一些经文，他们剪出很多的规条出来，成为他们的一个传统。其实他们是在按自己的意思解释圣经，他们的重点呢，其实不在乎这个字，这个字的希伯来文，他们的意思是懂的，其实，重点是在后面这个。有不好的事，结果什么？结果就不喜悦他。意思就是说，我不喜欢你了，我就可以休妻。那我为什么不喜欢你呢？他们就可以找出很多理由来。其中一个最糟糕的理由就是我有一个更喜欢的，那就这个成为他们可以堂而皇之休妻的理由。我前面已经讲的，神的话其实是很清楚的，但凡愿意专心遵行神话语的人，都不会被神的话语误导的。马拉基书2章16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休妻的事和以强暴代妻的人都是我所恨恶的，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不可行诡诈。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这是神透过先知马拉基责备犹太人以诡诈代妻子、随意休妻的事。那些法利赛人也不可能不知道这一节经文的。那这一节经文的是不可能产生歧义的。休妻的事和以强暴代妻人都是神所恨恶的，那这个不可能你解释错的。那么神怎么可能允许休妻的事呢？那这就反过来证明了耶稣对那些法利赛人的责备，他们的心硬，他们的心中刚硬。在那个时代，被休的女人是可能蒙受羞辱，没有好名声的，可能生活没有着落的，但是他们还是硬着心把妻子休了。他们明明知道休妻以后孩子没有母亲，对孩子是很大的伤害，但是他们还是硬着心把妻子休了。更重要的，他们明明知道神起初的心意不是要夫妻分开，而是要二人成为一体，但是他们还是硬着心把妻子休了。如果说那个时候犹太男人的心很硬了，现在人心可能更硬的。而且现在不仅是男人了，女人的心也是很硬的。因为现在不仅是男人可以女人，女人也可以离男人的。那我最近读那个人民网，看到一个《法制日报》2017年5月5日有一篇文章，它题目是“假结婚何以形成产业链”。那记者的调查发现，围绕着在中国办准身证、办户口、买车、买房、拆迁、移民等等很多问题，在中国假结婚、假离婚已经是一套完整的产业链。那有他特别举一个例子，有一个记者，他就去一个房产中介那里打听这个房子的事，那个销售人员就向这个记者推荐这个房源。这个记者就说：“他说我没有上海户口，我买不了房。”这个先生说：“这根本不算事儿。”他说：“我的同事小王今年30多岁，户口是上海户口，他为了帮客户买房，已经结了40分了。就是我有户口，如果你没有户口，你买不了房，那你就我跟我结婚就可以了。只要是结了以后又离了以后又去，我就不知道他是卖房还是在卖什么。”他结了40分，他离多少十分？那你可能说这个是假的，他们这是假结婚、假离婚，也就无所谓了，不是这样的。这就反映出现在人对婚姻的态度，轻看婚姻，以婚姻为儿戏， 说结就结，说离就离，或者以婚姻为手段获得一些利益好处。那我们在这边，我们这是移民，对这个以婚姻未来移民的事听说过很多。那在国内以婚姻的名义来卖房、办户口，其实是很多的，而且现在它已经形成一个产业链，有整套的服务，你只要付钱就可以。那如果整个的情形、整个的事件、这个氛围都已经是这样，那其实这个婚姻的就是很危险的，是摇摇欲坠的。真正的离婚的，其实在中国的比例也是很高的，而且是年年在高升。那我也在当我们中间也有离婚的人，不论你是在信耶稣前离婚还是在信耶稣后离婚，我不是想论断你，更不是想伤害你，其实因为你已经受了很大的伤害。那我盼望我们都能够从神的话语中得到安慰，在耶稣基督里面得到医治。我更盼望我们做夫妻的弟兄姐妹要受到警戒，要按照神的话来经营建造我们的婚姻家庭。更盼望我们中间这些年轻的弟兄姐妹，还没有进入婚姻的，你要明白神对婚姻的设计，将来要按照神的话来建立这个婚姻。这不是马拉基罗，应该是马可福音。马可福音第10章第5节到第10节，耶稣说：“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所以写这条例给你们。但从起初创造的时候，神造人是造男造女，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那神，耶稣的是把婚姻的神圣性建立在神自己的权威上，建立在神话语的基础上的。那你从这一段经文里面，你很清楚的可以看到，神对婚姻设计的原则是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一世。很简单的几个字，我希望你们都能记得：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一世。起初创造的时候，神造人是造男造女，而且只造了一男一女。并且把他们配为夫妻，所以神对婚姻的原则是一男一女，一夫一妻。先知马拉基也特别提到，起初神造人，设立婚姻的原则，来责备以色列人中休妻的事。或虽然神有灵的余力能造多人，他不是单造一人吗？为何只造一人呢？就神要造人的话，他是有能力的，他随便捏很容易就造一个人。但他为什么只造一个人呢？乃是他愿意人得全存的后裔，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谁也不可以诡诈带幼年所娶的妻。这讲的神起初设立婚姻的时候，起初神造人的时候，这个起初很重要。现在有一句话也很流行的，叫不忘初心呢。不知道你们听说过什么叫不忘初心？那在现在这个时代啊，很多人都不知道神对婚姻的原则，就是忘记了起初创造的时候神对婚姻设计，这就是人忘记了初心。这好像启示录第二章第四节，主耶稣责备以弗所教会，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我们刚刚信主的时候，岂不是对神很热心吗？很有爱心吗？为什么慢慢的我们的热心和爱心就消退了呢？我们的爱心就冷淡了呢？主耶稣责备以弗所教会，你们应当悔改，应当回想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总不能把起初的爱心给离弃了。同样的，很多夫妻也是这样，把起初的爱心给离弃了，那用适当的话就是忘了初心了。很多人离婚的原因就是没有爱了，没有感觉了。你的感觉可能是真的，是对的，但是你离婚的行为是不对的。这并不能帮你找到真的爱，找到感觉。我们应该回到神起初创造的时候对婚姻所定的原则，那就是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一世。而且也只有在神那里， 我们才能找到真爱，找到感觉，并且把这样的爱和感觉带到我们的婚姻里面。如果我们的婚姻可以持久，好像从死里复活一样。其实神对婚姻的原则在人类的历史上一直被人破坏，同性婚姻就是对一男一女原则的破坏。圣经里是明明反对同性婚姻，虽然现在很多国家都把同性婚姻合法化了，一夫多妻、一妻多夫，甚至多夫多妻的这种群居现象，都是对神所设立的一夫一妻原则的破坏。有人可能说，圣经里面也有很多人，甚至有的是有信心的人，像大卫，他们都是一夫多妻。但是这并不是神起初的意思，不是神起初设立的原则，而是他们也破坏了神在这一方面的原则。那他们一夫多妻，神并没有肯定他们这个做的对，而只能表明他们都是人，而且都是罪人，不能完全遵守神的律法。离婚，这是对一生一世原则的破坏。有一点经文，我常常跟大家讲的，我也是越来越领受很深的，就是耶利米书第17章第9节：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只有神能够识透人的心，并且对人心的诡诈深恶痛绝。神恨恶休妻的事和以强暴代妻的人，他知道人心中有诡诈。有的家庭有家庭暴力，那妻子为了孩子和自己的安全可能提出离婚。神是我们的保护，但如果是我们认识神更合圣经的做法，在这种情况下的其实应该是分开的，不让暴力伤害到当事人，同时也给对方机会悔改，而不是离婚。虽然很多情况下这种婚姻都是以离婚结束，但是如果你明白圣经的原则，你离婚以后的其实你不应该再结婚，你应该等对方悔改，然后你再寻求这个复合的可能。那这里我特别想提那个人的诡诈，这人为了离婚呢，有很多那个想出很多的方法，很多的理由给自己，甚至有人根据圣经说自己离婚是合理的。那有的人说错不错，神起初造人的时候是一男一女，神设立婚姻的原则我也接受，说但是现在不是起初，因为我们活在现在，我们是在人堕落犯罪以后，我们现在活的是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所以神起初设立的原则对我们不合适了，或者说我们不能达到神起初的要求了。那这种说法的他看到了人的败坏和软弱，但是他却顺着人的本性行，而不是转向神寻求神的拯救和帮助。我要承认有罪的人不可能完全遵守神的话，很多时候其实我们是故意破坏神的原则。你看到今天有这么多离婚的事情，其实这是正常的，按照圣经的话讲，因为人远离神，不认识神。但是你不能因此就否定神的原则失效了，因为神是不改变的，神所立的原则也是不会改变的。所以人应该做的是转向神，寻求神的拯救和神的帮助，以便我们能够遵循神的话。那马可福音第10章第9节说，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那有人说好了，说我们的婚姻不是神配合的，我们结婚的时候还不认识神，还没有信耶稣，所以我们可以分开。甚至有的基督徒他还说，说我结婚的时候我不明白神的旨意，我结错了，现在我找到神为我预备的那个人了，所以我要离婚。这种说法看来很合理，是这就是人的诡诈，不合圣经。这么有几次经文我告诉你，我今天讲有道理的。传道书第5章4到6节，说你向神许愿，敞帆不可迟延，因他不喜悦愚昧人，所以你许的愿应当敞帆，你许愿不凡，不如不许，不可任你的口使肉体犯罪， 也不可在祭司面前说是错许了。为何使神因你的声音发怒，败坏你手所做的呢？这讲的人许愿，你许错了的话，那也是愿，神你要还的。婚姻就是彼此承诺，是人在神面前立的一个约。即使双方都不认识神，他们所立的约在神面前依然是有效的。你在神面前随便立一个约，神都会纪念的。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结婚的时候，或者你在谈恋爱的时候，你说对方有时候承诺的，你许过愿的，你可能忘了，但神没有忘。以色列人进迦南的时候，有一件事情，即便人来跟他们求和，因为即便人也是迦南人，神是吩咐要把他们灭掉的，但是这个即便人他们来求和，来欺骗了以色列人，这个以色列人他们没有求问神，就跟即便人立约了，立约之后他们才发现他们被骗了，这个即便人就是住在他们附近的迦南人，是神要吩咐把他们这个灭掉的，但是他们现在已经与畸变人立约了，所以他们不能够杀畸变人。神纪念他们和畸变人所立的约，所以你一定没有借口说你弄错了就不算，可以重来。在婚姻这件事情上，不可以的。这也是我们为什么一再劝年轻弟兄姐妹，你结婚之前一定要想明白，要看清楚，一旦结婚了就没有后悔了。那还有一个角度可以论证。所有的婚姻，即使是那些不认识神、不信耶稣的人的婚姻，也是神所认可的。罗马书13:1讲：“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我们所有人结婚，你都到政府部门去登记，至少你没信耶稣，你会到政府部门去登记。政府的权柄是从神而来的，是神所认可的。所以，所有的婚姻从某种角度讲，都是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所以，你不能以借口我信耶稣，我结婚的时候没有信神，没有信耶稣，所以我就可以离婚，是不可以的。那对于那些信主以后想离弃不信主的配偶的基督徒，那神有清楚的教导，禁止你这样做。跟着前书7:12-13。我对其余的人说，不是主说，倘若某弟兄有不幸的妻子，妻子也情愿和他同住，他就不要离弃妻子；妻子有不幸的丈夫，丈夫也情愿和他同住，他就不要离弃丈夫。所以，我们既然信耶稣，与神和好了，我们就应该竭力的寻求与人和好、和睦。首先就是我们的配偶、我们的家人，我们要在家中为主耶稣做见证。用我们的好行为来感动还没有信主的配偶家人，让他们能够和我们一样信主耶稣，而不是你信主的一方因为信仰的缘故主动提出跟对方解除婚约，这是圣经明明禁止的。婚姻很神圣，因为婚姻出于神，神亲自为亚当预备配偶，并且设定婚姻的原则。神对婚姻的期待希望，就是或者我们对婚姻的目标，就是二人成为一体，两个人成为一个身体，两个人成为一个人，夫妻双方在身体、心灵、灵魂上联合成为一体。这个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这个联合这个字啊，其实是一个很强的字的，在希伯来文里面比你能够想象到的，甚至现代科技能够造出的最强力的那个胶啊还要强。这两个人最后到一，如果到一个地步就是一个人，那是不可能分开的，甚至是你可以看作是没有区别的。当然这不是自然发生的，也不是我们结婚的时候就完全了，而是一个夫妻双方不断努力的结果。我们在身体、心灵、信仰上都要不断的认识我们的配偶，与我们的配偶分享，一起长进，促进这个合一。婚姻很神圣，还有另一层意思，因为夫妻关系象征着教会和基督的关系，婚姻有很强的、很深的属灵的意义。以弗所书5:31-32， 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妻子应该顺服丈夫，如同顺服主；丈夫应该爱妻子，如同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那我们的婚姻就能够让人看到神的荣耀，看到教会和基督的合一，我们的婚姻就达到神的心意了。神是期待他的每一个儿女的婚姻，在这个世界上都是一个美好的见证。这还有一个属灵的含义，是给婚姻神给了一个很高的一个期待。我愿我们都能够体会神的心，按照神的心来经营、来建造我们的婚姻和家庭。最后两节经文，马可福音第10章10到12节。他到了屋，前面是法利赛人来问耶稣的问题，那现在到了屋里，到了屋里，门徒就问他这事。耶稣对他们说：“凡休妻另娶的，就是犯奸淫，辜负他的妻子；妻子若离弃丈夫另嫁，也是犯奸淫了。”这些门徒听了耶稣讲的话，好像还不大明白。说当那些法利赛人和人群都离开以后呢，这些门徒和耶稣单独在一起的时候，这些门徒又来问耶稣休妻的事，还继续问那个话题。我们不应该忘记，那十二个门徒都是男的，他们中间很多人是已经结婚的，至少圣经告诉我们彼得是结婚的。我不知道是不是他们心中有诡诈，他想休妻，所以来继续问耶稣，还是他们对跟随耶稣真的有误会？耶稣叫我们放弃一切来跟随耶稣，是不是我们也要休妻呢？我想耶稣的回答是很肯定的，不可休妻。凡休妻另娶的，就是犯奸淫，辜负他的妻子；妻子若离弃丈夫另嫁，也是犯奸淫了。所以看这里，耶稣没有给出一个任何的例外的。为什么休妻会是犯奸淫呢？因为你即使离了婚，在法律上或者在人面前，那个婚姻关系好像结束了，但是在神面前，那个婚姻关系是没有结束的。所以如果你结婚离婚了，你再结婚呢，在神那里这个就是叫犯奸淫。那十诫的第七诫就是不可奸淫，那所谓的推脱就是不可离婚，不可离婚。而且你看到耶稣的话是男女平等的，因为圣经里面很多时候讲到休妻的时候，这好像是不平等，这男人是休女人。但是耶稣的教导，马可福音第10章10到12节是平等的，耶稣很尊重女人，包括顺服他的母亲，但耶稣也知道女人的软弱，所以耶稣也教导他们，女人也不可以休夫，也不可以离婚的。那耶稣的回答是没有例外的。那我不是说马太福音19章第9节那里耶稣指出了一个例外，就凡休妻另娶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犯奸淫了，这好像指出了一个例外，就是对方如果犯了淫乱的罪，被伤害的一方好像有这个权利要求离婚。但是这个其实不是，耶稣不是在鼓励你离婚。其实即使有一方犯罪，犯了淫乱的罪，最好的方法也是学习饶恕，放下你的权利，帮助对方悔改，能够寻求和好。那为什么这样讲呢？我们可以从我们的信仰，从我们的神那里得到答案。如果你回去读《何西阿书》，《何西阿书》里面神以丈夫的身份出现，以色列人就好像神的妻子，以色列人多次对神不忠，那神并没有完全弃绝以色列人，就好像人把妻子休掉一样。如果神要休以色列人，不知道休了多少次了的。那同样的，我们自己也是这样的，如果我们对神不忠，神就把我们给休掉，神就把我们给弃绝掉了，那我们可能没有人可以有得救的指望。我们当然不能像神那样完全，有神那样的神的爱，但是如果我们信神，我们说我们是神的儿女，那我们应当 竭力的遵守神的话，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照他的话语去行。这我再想讲一点，福音是神圣的，那我们的神是圣洁的，所以在福音中呢，我们都当保守自己的心，对神对配偶都要忠心。希伯来书13:4讲，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因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审判。我们要与我们的配偶走完这一生，那真的是不容易的，会遇到很多的试探，所以我们应该竭力保守我们的心，敬畏神，牢记神的话，远离试探。我们更不能随从世俗、世上的风俗，世人轻看婚姻，随便离婚，不遵守神所立的婚姻原则。但作为神的儿女，作为基督徒，我们应该尊重神，尊重神为我们所配合的人，活出一个不一样的合神心意的婚姻。那最后我愿，因为今天是母亲节，所以我愿意对我们每一位做丈夫的弟兄们，做丈夫的弟兄，你都能够对你的妻子说，才德的女子很多，唯独你超过一切，因为你是神为我配合的。我相信这是我们送给我们的妻子最好的母亲节礼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真的感谢你，你不仅创造我们，给我们生命，你还设立婚姻的原则，顾及我们人的软弱，顾及我们身心灵方方面面的需要，就好像慈祥的父亲、慈爱的母亲一样，关心着我们，关顾着我们。我们不能按照你的话去行，常常背离你，你又在耶稣基督里面为我们设立了救恩，让我们可以透过耶稣得到你的饶恕，得到你的生命，得到你的应许，得到你的祝福。求神你祝福我们中间每一位弟兄或者是姐妹，无论是结婚的还是没结婚的，都我愿引导我们顺服你的话，领受你的话，遵循你的话，让我们的身体、心灵、婚姻、家庭、工作、学习，我们所做的一切的事情都蒙神祝福。更重要的是能够荣耀神你自己的名，因为你要在你的每一个儿女身上得着那当得的完全的荣耀。所以求主你保守你的每一个儿女，保守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为你名的缘故，引导我们走义路。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